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雪莉。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2月20号星期一。
接下来半小时的新闻提要：拜登原定访问波兰，突然到基辅与泽连斯基会面；
美国将领警告中共是太空领域的最大威胁；
传台湾外长将会见美国高官，专家说可能谈美台军事合作；
布林肯造访土耳其，宣布增援1亿美元，并商讨北约僵局。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俄国入侵乌克兰战争已近一周年。CNN 报道，美国总统拜登今天稍早突然访问乌克兰，还被媒体拍到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基辅街头并肩行走，以及握手合影留念。拜登此行除了表达对基辅当局支持，还宣布加码5亿美元援助。拜登和泽连斯基共同发表谈话时表示，5亿美元的援助方案将包括军援更多的军事装备，这包含更多标枪飞弹和榴弹炮。泽连斯基说，他和拜登谈到军援远程武器和其他可能供应乌克兰但以前没供应过的武器。拜登还谈到，随着俄乌战争进入第二年，乌克兰奋力抵抗的韧劲，一年后基辅仍然在屹立，乌克兰仍然屹立，民主仍屹立。拜登这次进行欧洲访问，原定准备到波兰时突然到基辅进行访问。
当地时间周一上午，朝鲜又从东海岸再次发射了2枚弹道导弹，进入300多公里外的海域，包括联合国和日本都予以强烈谴责。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呼吁朝鲜停止采取进一步的挑衅行为，日本则是提出强烈抗议，并将和美国合作进行调查。2天前，朝鲜刚在所谓的突发演习中朝日本西岸外海发射1枚洲际弹道导弹，而美韩前一天正进行联合空中军事演习，以回应朝鲜的试射导弹活动。随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胞妹金宇正发布声明，警告美国切勿推升在朝鲜半岛的战略资产部署。他在一份声明中扬言，朝方正在详细研究这对我国安全的影响，并说未来把太平洋当作靶场使用的频率会取决于美军行动的性质。而在周一最新的试射发生后，韩国政府也不甘示弱，已在第一时间内发布新的制裁名单，表示将努力断绝朝鲜的资金链，让朝鲜政府为挑衅行动付出代价。
中共间谍气球暴露中共内部问题。美国国防部政策次长卡尔17号向《纽约时报》表示，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可能知道中共高空侦察气球的整体计划，但对这起事件中的气球并不知情，直到这颗气球飘越美国，引发广泛关注。卡尔指出，中国制造这些东西主要是为了支持他们在西太平洋的一场潜在战争，并监视关岛和夏威夷的美军基地。至于美方是否从打捞到的中国侦察气球得到什么情报，卡尔表示，中国并没有从我们那里获得多少情报，我们却从他们那里了解到很多。卡尔指出，中国这颗侦察气球的有效载荷能进行全动态和录制高分辨率影片，并且拥有可拦截电子传输的天线。卡尔提到，中国的高空侦察气球并非为监视美国大陆而设计，这表明气球从加拿大飘入美国蒙大拿州后，中共军方高官是在见机行事。
据美国前总统卡特的非营利基金会18号宣布，卡特经过多次住院之后，已经决定在家中度过他剩余的时间。与卡特同属民主党的拜登总统说，他和妻子吉尔替卡特和卡特的家人祈祷，并表达我们对您的爱。卡特在1977年到1981年执政，曾经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在担任总统期间致力于人权和社会正义。尽管执政前2年相当顺利，但随后遇到很多困难，并在1980年大选时败给共和党籍对手里根，只担任了一届总统，但是他是在世最年长的前美国总统。近年来，卡特多次进出医院， 包括他2015年8月透露自己罹患脑癌，正在接受放射性治疗。目前他和妻子罗莎琳住在乔治亚州平原镇。拜登周日对卡特说，我们钦佩您在困难时期展现的力量和谦逊，也愿您带着圣宠和尊严继续您的旅程。
据国际能源署负责人比罗尔上周六警告说，由于进入市场的新液化天然气相对较少，而中国今年的消费量预计将上升，因此明年冬天可能会出现能源短缺的情况。比罗尔说，欧洲各国政府在过去一年中做了许多正确的决定，以确保能源供应稳定，例如兴建更多的液化天然气站，以取代俄罗斯天然气的管道输送。今年冬天较为温和，以及中国能源消耗量是40年来首度减少，对天然气短缺的情况都带来帮助。比罗尔认为，今年冬季虽然已经脱险，但在下个冬季，即使欧洲有足够的天然气库存，但可能没有足够的天然气进口，因此对欧洲而言仍然是十分艰难，天然气价格也有可能会再次推高。比罗尔表示，即使重新推动开发新的气田，也需要数年时间才能上线。他呼吁家庭和企业继续减少天然气的使用，同时尽快地扩大可再生能源的产量。
在检察员近日发现伊朗浓缩铀的纯度达到 84%，距离制造核武器所需的 90% 仅差6个百分点之后，国际原子能总署19号说，他们目前正在同伊朗协商。而在这项报道发布之际，关于恢复伊朗核协议的谈判正陷入僵局。伊朗先前曾经把浓缩铀的纯度提高到 60%， 直到上周，国际原子能总署检察员开始发现伊朗浓缩铀的纯度高达 84%。 彭博社指出，这是检察员这个月第二次发现可疑的浓缩相关活动。检察员必须判定伊朗是否为蓄意生产这种材料，或者是无意间累积到这种纯度。国际原子能总署署长格罗西上个月曾经说，伊朗已经累积足以制造几个核武器的材料，但目前还没有制造。针对最新发展的情况，国际原子能总署说，正在和伊朗讨论近期的查核结果，并会视情况通知国际原子能总署理事会，以做下一步决策。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布林肯造访土耳其，宣布增援1亿美元，并商讨北约僵局，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 ITC 于去年12月裁定，苹果公司旗下带有心电图功能的苹果手表侵犯了医疗设备制造商 AliveCor 的专利，禁止进口存在侵权行为的苹果手表。这项禁令最快将于本周生效，意味着苹果的 Apple Watch Series 8智能手表将无法在美国市场发售。目前苹果唯一的解决方案就是游说拜登政府来阻止禁令生效。苹果公司已经聘请了 Covington 和 Burling 的游说者，以确保可以继续销售 Apple Watch。 拜登政府将在本周做出决定，选择维持 ITC 的侵权裁决，还是支持苹果取消相关禁令。
IBM 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阿温德·克里希纳最近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人工智能正在以迅猛的步伐接管文员工作。克里希纳称，随着人工智能 ChatGPT 迅速增长，这是一个不可思议的时刻。他还预测这项技术可能会取代哪些工作。此外，克里希纳认为，客户服务、人力资源管理以及金融、医疗、保健领域的职位都可能实现自动化。他强调，这不是在几年后，而是在当下。狼真的来了。在人力资源管理领域，克里希纳表示，人工智能可以完成人员晋升、招聘、调动所需的 90% 数据处理工作，而最终的决定权仍然掌握在人类手中。此外，专家都警告称，很多行业都在受到如此强大人工智能的影响，包括教育、平面设计、软件工程领域，以及部分新闻专业的文案工作都受到冲击。
据商业内幕最新报道，推特已经关闭了他在印度三个办公室中的两个，并要求员工居家办公。这凸显了埃隆·马斯克近阶段的最大使命，削减推特成本，并让这家陷入困境的社交媒体公司扭亏为盈。知情人士透露，推特去年年底解雇了他在印度的大约200多名员工中的 90% 以上，关闭了位于政治中心新德里和金融中心孟买的办公室，只剩下位于南部科技中心班加罗尔的一个办公室，在那里上班的主要是工程师。自从马斯克收购推特以来，他已经在全球范围内解雇了 80% 的推特员工，并关闭了多个办公室，目的在于实现财务稳定。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雪地，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中共3月1号将实施预备役人员法，取代1996年开始施行的预备役军官法。外界关注中共这样做的背后动机。资深时政评论人士唐靖远向希望之声分析，中共想要一石二鸟，请听报道。
3月1号，中共将正式实行预备役人员法。美国之音2月20号报道，新预备役人员法在去年12月30号第13届中共全国人大会议时低调通过。新法增加了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预备役人员必须服从命令，严守纪律，不怕牺牲等，强调预备役人员必须随时准备应召参战，保卫祖国。其中尤其是放宽预备役退役年龄，引发外界不少猜想及忧虑。新法的指挥管理军官和专业技术军官最高退役年龄放宽到60岁，预备役兵30岁。外界解读新法是一次大征兵和抓壮丁的开头。报道中评论认为，中共实施新法完全不是要让预备役人员冲锋陷阵，中共真正的目的是需要巩固统治，就是刀口朝内，镇压百姓。资深时政评论人士唐靖远向希望之声分析说，
中共实施新的预备役人员法呢，实际上还是和可能要发生的台海战争是有关系的。从表面上看呢，说征召预备役人员的大多数都是陆军，它与台海如果爆发战争，它主要是海空军以及火箭军作战，关系不大。但是呢，中共如果说一旦决定要入侵台湾，它就意味着台海战争呢，不会是像俄乌战争那样的一个局部战争，而是极有可能会演变成为第三次世界大战的。
因为届时中共几乎不可避免的要面对美日台联军以及更多国家的出兵，换句话说，中共已经不得不考虑到一种最坏的极限情况。唐靖远指出，
中共可能要和多国联军去全面开战，那么这样的情况之下呢，中共他不会排除本土作战的可能性。
近年中共不断实施军演，做出派遣战机频繁侵扰台湾防空识别区等挑衅举动，令台海局势升温。去年美国通过保卫台湾的法案，且未来五年提供台湾100亿美元无偿军援。唐靖远还认为，中共没有排除攻击美国本土的可能性，否则就不会处心积虑地发展高超音速武器及平流层的军事系统等计划。
我们可以看到，中共从毛泽东时代起，他就是为了和这个美国实施对抗啊，他要做到全民皆兵的这种程度。其实习近平现在他就是延续了这个思路。
另一方面，俄罗斯侵略乌克兰，但未能迅速让乌克兰投降，目前战事焦灼，普京面临兵源不足、征兵不利问题，这也令中共警惕。唐靖远强调说，
一旦开战呢，大陆势必进入到军管，那么征召大量的预备役人员呢，它是成为一种先军政治的一部分，所以它客观上也的确是有利于对国内的一种维稳。所以呢，征召预备役呢，它是一石二鸟，它既能够扩大维稳的力量，也能够在必要的时候将他们作为炮灰推上前线。
以上新闻由希望之声电台记者梁欣采访，东海播报。
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战争即将满一周年，周日，国务卿布林肯在受访时表示，中共正在考虑向俄国提供武器以用于战争。他还警告北京当局，任何对俄国的供应都会造成严重问题。请听报道。
周日， 国务卿布林肯在接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政论节目面对全国节目采访时说，我们现在的担忧是基于我们掌握的情报，也就是北京当局正在考虑给俄罗斯提供致命资源。当被问到会涉及何种致命资源时，他表示从弹药到武器本身的一切都有可能。当天布林肯也在美国广播公司的节目中强调，早在去年三月份，拜登总统就曾警告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千万不要向俄罗斯运送武器。近期德国、美国与其他欧洲盟邦已经决定运送主力战车以支援乌克兰抵御俄罗斯的入侵。俄罗斯政治观察家与评论人包诺夫分析指出，西方国家回归运用战车的迅速作战已经摧毁了俄罗斯刚刚决定运用的新战略，这也可能需要新的人力来守住前线，并具有高度的风险。他表示，2022年开战之初，俄军的闪电战失败之后，俄罗斯适应局势，压注于长期作战，仰赖自身更庞大的人口、资源、军事工业以及超越敌军空袭能力的领土面积。这种消耗战不用太多人就能打赢。然而，莫斯科当局的第一波动员已经让俄罗斯社会产生大地震，包括数十万俄罗斯人用脚投票离开俄国。达吉斯坦等少数族裔地区则爆发抗议，众多城市都出现反动员示威。在社区媒体上，被动员者缺乏装备和处境恶劣的影片与公然抱怨的发文数量也出现激增。 CNN 指出，现在俄国正处于不确定的新阶段，而且显然未来一段时间也不会回头。对俄罗斯百姓来说，过去的日子已一去不再复返。以上新闻由东海报道。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布林肯与王毅会晤，强调美国主权不容侵犯，请您留意收听。好，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观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雪莉。
今天是2月20号星期一。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布林肯表示北京正在考虑提供武器给俄国。
中共3月1号施行预备役人员法，专家说中共想要一石二鸟。
布林肯与王毅会晤，强调美国主权不容侵犯。
美国众议员康纳率团访问台湾，讨论加强经贸和安全。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俄乌战争将届满一年，彭博社周日援引知情人士报道，拜登政府计划针对关键行业对俄罗斯实施新的出口管制及制裁，将锁定国防和能源等产业。拜登政府为持续强化对俄罗斯施压，计划新一轮的制裁与出口管制将针对俄罗斯的国防、能源部门、金融机构及部分私人企业。此外，美国及其盟友也可能考虑针对援助俄罗斯的国家强化外交压力，以防止企业规避制裁，并且避免俄罗斯从第三国获得支持。与此同时，欧盟也加强对俄罗斯的制裁力度，并且针对提供无人机和军事物资及相关技术给俄罗斯的伊朗实体寄出限制。
波兰总理莫拉维茨奇19号说，美国总统拜登即将到访波兰。莫拉维茨奇在 CBS 政论节目面对全国中说，我们正在和拜登政府进行讨论延长美军部队驻扎波兰的时间以及增派兵力等问题。他非常感谢美方运送新的爱国者系统和其他非常现代化的武器和弹药到波兰。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将届满一年，拜登预计2月20号到22号访问波兰。CBS 报道说，美国在俄罗斯2022年2月24号挥军乌克兰之前就已经加派兵力驻扎波兰，目前约有11000名美军派驻波兰。拜登去年6月表示，美国将在波兰设立一个新的常驻军队总部，以应对来自俄罗斯的威胁。白宫说， 拜登将和波兰总统杜达以及东欧盟友讨论乌克兰相关问题。
法国总统马克龙周日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电话，明确承诺支持泽连斯基提出的和平计划。马克龙重申，法国支持乌克兰，直至乌克兰取得抵抗俄罗斯侵略的胜利。针对马克龙的新表态，泽连斯基在推特上说，欢迎与马克龙继续进行友好的对话，并确认他们都谈到了和平计划与实施。与此同时，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2月19号在德国慕尼黑安全会议发表讲话时指出，我们必须增加和加快对乌克兰的军事支持。他强调，地缘政治的欧洲必须做出的第一件也是最紧迫的事情就是武装乌克兰。爱沙尼亚上周提议投资约40亿欧元，共同采购100万发155毫米炮弹，赢得了荷兰和罗马尼亚的暂时性支持。欧盟成员国外长周一在布鲁塞尔开会时预计将讨论这个计划，并可能在3月的欧盟峰会时做出最终决定。
巴西东南沿海地区连日暴雨引发洪水和泥石流，造成至少36人死亡，预计死亡人数还会上升。连续不断的大雨让民防和消防部门救援困难。据路透社报道，巴西圣保罗州沿海地区累计降雨量已经超过600毫米，暴雨导致严重洪水、泥石流频发，已经造成至少36人死亡，几百人无家可归。圣保罗州政府今天宣布，共六个城市进入为期180天的灾难状态。圣保罗州州长弗雷塔斯将和联邦官员会面，协调救灾事宜。州政府说，很多参加巴西狂欢节的旅客因此受困，多个小区的连外道路中断，加上大雨仍在持续，救灾工作难以展开，罹难人数恐怕会继续上升。巴西总统卢拉的办公室说，卢拉今天将前往视察主要的受灾地区。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上周六会见了中国负责外交事务的高级官员王毅。国务院发布的新闻稿说，布林肯国务卿直接谈到了中国高空监视气球在美国领空侵犯美国主权和违反国际法的不可接受行为，并强调这种不负责任的行为绝不能再发生。美国国务院还说，布林肯国务卿星期六在与王毅会面时再次明确表示，中国的高空监视气球计划已经侵入五大洲40多个国家的领空，已经暴露在世界面前。这是自本月早些时候美军击落疑似中国间谍气球以来，美中高级官员之间首次面对面交流。在布林肯国务卿与王毅会晤之前，拜登总统上周在白宫首次就这一在美国引起的巨大反响的事件发表正式讲话，誓言将以行动保卫我们的国家。在表示希望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就这一危机进行沟通的同时，拜登总统也说，我不会为击落那颗气球而道歉。
美国联邦众议员康纳19号到23号率团访问台湾，访团成员包括联邦众议员冈萨雷斯、欧清杰和杰克森。中华民国外交部说，康纳众议员等人在台湾期间将拜会总统蔡英文以及政府相关部门的首长，就强化台美安全和经贸伙伴关系等议题交换意见。访团此行也将拜会相关产业人士，就如何强化台美产业和科技合作交换意见。这次访台的四位联邦众议员都是台湾在美国国会的重要友人，过去几年在强化台美安全合作、台湾参与印太经济框架以及参与世界卫生组织等重要议题上也都为台湾发声。康纳众议员曾经在去年提出目的在于加强台美公卫合作的美台公共卫生保护法案，法案的核心内容已经获得纳入2023会计年度国防授权法，并完成立法程序。外交部认为，美国国会刚开议不久就再次有跨党派议员团来访，彰显美国对台湾不分党派的强劲支持。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布林肯说，北京正在考虑提供武器给俄国，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据路透社2月19号报道，脸书的母公司 Meta 宣布推出名为 Meta Verify 的付费服务，用户只要出具政府机关核发的身份证件，通过验证后就可获得蓝色认证徽章。 Meta 执行长扎克伯格宣布，在 Instagram 和脸书上首先推出这项付费服务，通过网页版订阅的月费是 $11.99，通过苹果的 iOS 系统和安卓应用程序订阅则为每个月$14.99。 Meta Verify 本周将在澳洲和新西兰试行，之后将陆续在其他国家推出。 Meta 发言人重申，为了获得认证资格，用户必须年满18岁，满足最低账号活动要求，并提交跟个人资料名称和照片相匹配的官方身份证明。发言人强调，Meta 认证服务包括对假冒账号的主动监测。推特先前也推出 Twitter Blue 订阅服务，每个月收费$11。其他社交媒体 App 像 Snapchat 和 Telegram 去年都已经推出付费订阅服务作为新收入来源。
2月19号消息，美国 SpaceX 旗下星链正在测试名为全球漫游的卫星互联网服务，可以让用户在全球任何地方接入互联网。据悉，使用这项服务的费用并不便宜，除了花费$599购买基本的星链套件之外，用户每个月还需要支付每月$200的费用。这项服务使用星链的卫星建链路，又名空间激光器，在全球范围内提供连接，但 SpaceX 强调称，这个服务可能会经常出现低延迟服务，以及夹杂着短暂的不良连接或者根本没有连接，但这些问题都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显著改善。与此同时，选用了$110月费的用户还可以外加每月$25的便携服务，可以在本国旅行期间携带天线上网。但是如果用户长时间离家，就需要更改永久地址。对于想要在海上联网的用户，星链提供每月收费$5000的海上套餐服务。据了解，星链服务还在等待包括印度、巴基斯坦和柬埔寨在内的多个国家的监管部门的批准。因此，星链所谓任何地方均可上网的承诺，目前还无法完全兑现。
苹果自从2020年推出 M 系列自研芯片，微软官方一直不支持在 MacBook 上加装 Windows 虚拟器。现在，微软终于点头打破隔阂了。微软正式授权 Parallels， 允许 Windows 11操作系统能以虚拟环境的方式在 M1 和 M2 芯片的 Mac 中运行。Parallels Desktop 版本18为合法解决方案。不过微软也说， ARM 版本的 Windows 11存在功能限制，可能影响用户执行 DirectX 12或 OpenGL 3.3 的应用程序或游戏。另外，M1、M2 的 Mac 也不支援 Windows 市级的32位 ARM 应用程序。除了通过 Parallels 外，微软也提供了另一种选择，就是购买 Windows 365服务，把 Windows 11串流到云端电脑上。至于 Bootcamp 原生安装 Windows 11，目前还没有开放的迹象。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中共3月1号将实施预备役人员法，取代1996年开始施行的预备役军官法。外界关注中共这样做的背后动机。资深时政评论人士唐靖远向希望之声分析，中共想要一石二鸟。请听报道。
3月1号，中共将正式实行预备役人员法。美国之音2月20号报道，新预备役人员法在去年12月30号第13届中共全国人大会议时低调通过。新法增加了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预备役人员必须服从命令，严守纪律，不怕牺牲等，强调预备役人员必须随时准备应召参战，保卫祖国。其中尤其是放宽预备役退役年龄，引发外界不少猜想及忧虑。新法的指挥管理军官和专业技术军官最高退役年龄放宽到60岁，预备役兵30岁。 外界解读，新法是一次大征兵和抓壮丁的开头。报道中评论认为，中共实施新法完全不是要让预备役人员冲锋陷阵，中共真正的目的是需要巩固统治，就是刀口朝内，镇压百姓。资深时政评论人士唐靖远向希望之声分析说，
中共实施新的预备役人员法呢，实际上还是和可能要发生的台海战争是有关系的。从表面上看呢，说征召预备役人员的大多数都是陆军，它与台海如果爆发战争，它主要是海空军以及火箭军作战，关系不大。但是呢，中共如果说一旦决定要入侵台湾，它就意味着台海战争呢不会是像俄乌战争那样的一个局部战争，而是极有可能会演变成为第三次世界大战的。
因为届时中共几乎不可避免的要面对美日台联军以及更多国家的出兵，换句话说，中共已经不得不考虑到一种最坏的极限情况。唐靖远指出，
中共可能要和多国联军去全面开战，那么这样的情况之下呢，中共他不会排除本土作战的可能性。
近年中共不断实施军演，做出派遣战机频繁侵扰台湾防空识别区等挑衅举动，令台海局势升温。去年美国通过保卫台湾的法案，且未来五年提供台湾100亿美元无偿军援。唐靖远还认为，中共没有排除攻击美国本土的可能性，否则就不会处心积虑地发展高超音速武器及平流层的军事系统等计划。
我们可以看到，中共从毛泽东时代起，他就是为了和这个美国实施对抗啊，他要做到全民皆兵的这种程度。其实习近平现在他就是延续了这个思路。
另一方面，俄罗斯侵略乌克兰，但未能迅速让乌克兰投降，目前战事焦灼，普京面临兵源不足、征兵不利问题，这也令中共警惕。唐靖远强调说，
一旦开战呢，大陆势必进入到军管，那么征召大量的预备役人员呢，它是成为一种先军政治的一部分，所以它客观上也的确是有利于对国内的一种维稳。所以呢，征召预备役呢，它是一石二鸟，它既能够扩大维稳的力量，也能够在毕业的时候将他们作为炮灰推上前线。
以上新闻由希望之声电台记者梁欣采访，东海播报。
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战争即将满一周年，周日国务卿布林肯在受访时表示，中共正在考虑向俄国提供武器以用于战争。他还警告北京当局，任何对俄国的供应都会造成严重问题。请听报道。
周日国务卿布林肯在接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政论节目面对全国节目采访时说，我们现在的担忧是基于我们掌握的情报，也就是北京当局正在考虑给俄罗斯提供致命资源。当被问到会涉及何种致命资源时，他表示从弹药到武器本身的一切都有可能。当天布林肯也在美国广播公司的节目中强调，早在去年三月份，拜登总统就曾警告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千万不要向俄罗斯运送武器。近期德国、美国与其他欧洲盟邦已经决定运送主力战车以支援乌克兰抵御俄罗斯的入侵。俄罗斯政治观察家与评论人包诺夫分析指出，西方国家回归运用战车的迅速作战已经摧毁了俄罗斯刚刚决定运用的新战略，这也可能需要新的人力来守住前线，并具有高度的风险。他表示，2022年开战之初，俄军的闪电战失败之后，俄罗斯适应局势，压注于长期作战，仰赖自身更庞大的人口、资源、军事工业以及超越敌军空袭能力的领土面积，这种消耗战不用太多人就能打赢。然而莫斯科当局的第一波动员已经让俄罗斯社会产生大地震，包括数十万俄罗斯人用脚投票离开俄国，达吉斯坦等少数族裔地区则爆发抗议，众多城市都出现反动员示威。在社群媒体上，被动员者缺乏装备和处境恶劣的影片与公然抱怨的发文数量也出现激增。 CNN 指出，现在俄国正处于不确定的新阶段，而且显然未来一段时间也不会回头。对俄罗斯百姓来说，过去的日子已一去不再复返。以上新闻由东海报道。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祝你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